啊，感谢神，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那么第一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好，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6章10节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因为荣耀神而行。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可以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里聚集。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也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此刻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你的名在全地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此刻天上天下，主啊，地上地下，主啊，我们万民都要称颂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荣耀神。那么我们今天会来思想在小事上面荣耀神。那么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尤其是看四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时候耶稣行了神迹，耶稣行了神迹。那么当耶稣行神迹之后呢，有的时候人们惊奇，有的时候呢人们归荣耀给神啊。我们来，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我们会在这些神迹当中看见一些人的身影啊，看见一些人的行为啊。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神迹当中一些人的行为，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归荣耀给神。那么第一个耶稣来到世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上面啊所行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有一次在迦南在加利的迦南有一场娶亲的宴席。那么在宴席当中，突然就是宾客们发现这个酒喝完了啊，没有酒喝了，那么大家就很着急。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后来就把这个水啊就变成了酒，结果那些宾客就在宴席当中就喝到这个上等的美酒，然后宾客们就感到非常的惊奇啊。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上面。那么当人们发现酒喝完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母亲也就是玛利亚就对佣人，对那些仆人就说啊，凡是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要去照做啊。在约翰福音2章68节圣经是这样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啊，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啊，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是什么人？是佣人，是仆人。耶稣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立刻就去做。那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摆设宴席的时候呢，他们会邀请很多的宾客来，那么他们会在这个家门口呢摆很多大水缸。那么这里说到有6口大水缸，这个大水缸的水是做什么事用的呢？是给那些宾客来的时候给他们洗手用的 啊，这个佣人会把这个水舀出来，就是泼在这些宾客的手上，把他们洗干净。然后呢，也会给这些宾客来洗脚，因为那时候街上路上很多的尘土，宾客来他们会需要要洗脚，那也用这个水缸的水舀出来给宾客来洗脚。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这里有很多的水缸，然后水缸都空了，因为这些水都用了。都已经给用来给宾客洗手洗脚都用到用过。那么耶稣这时候说让他们去打水，把这个水缸再重新倒满，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啊。然后呢，这是很奇怪的很荒唐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水缸里的水是用来给客人洗手洗脚用的，现在缺的是酒，你把水倒在这个里面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耶稣又要求他们把这个缸里的水再舀出来再给宾客送去。就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不能直接送去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水打出来直接就给宾客送去？为什么非要先倒在缸里，把缸倒满了然后再送去？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让那些宾客的酒杯里一下就被美酒充满？是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这样做呢？啊，显然不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啊，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那耶稣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好像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要求啊？其实答案我相信很简单，耶稣希望他要行这样的神迹，耶稣可以不依靠任何人，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耶稣完全有能力行这样的神迹，但是耶稣更愿意有人可以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来啊！耶稣更愿意看到有些忠心服侍的仆人，有些对他的话有信心的人可以参与到这个服侍当中来。然后当这个神迹最后行出来的时候，那个真正打水的，那个真正挑水的，那个真正送水的人，他们所经历的那种喜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我相信那些佣人当他们很辛苦去按耶稣所吩咐的时候做完这一切的事情，他们看见哇，他们打来的水真的变成了美酒啊！他们看见宾客们喝的那个美酒脸上的那种欣喜，他们所体会的那种喜乐是别人可能体会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当中，他们就说哦，原来我们在这个神迹当中也有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在里面。那么这些美酒当中啊，原来我也为这个神迹我也滴下了我的汗水。所以耶稣喜欢人与他同行与他同工，并不是表示耶稣需要人帮助他，不是的，耶稣是愿意让人可以与他一起经历那样一种喜悦啊，经历一种更深的喜悦。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就像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考试啊，有些学生啊，考试他是非常努力，在平常学习非常的认真，然后在考试之前呢他做好很充足的预备，那么他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他很开心。还有一些学生呢啊，他在平常的学习啊就是很不努力，然后考试之前也不做预备，但是呢在考试的时候他突然有个很偶然的机会，他捡到了一张别人的答案，他把这个答案写上去了，然后他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我相信呢，第二种人他这种喜乐呀可能会很开心啊，但是很短暂，很短暂。但是第一种人呢，那种喜乐呢他很持久，因为他在这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以及他最后发现哦，这一切的有收获有回报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仆人他听耶稣的话，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真正的流出了汗水，他真正的付出了努力，然后看见耶稣所说的话真的没有落空，这个水真的变成了酒，那么他对耶稣的信心会加深，然后呢他对自己以后该怎样来跟从耶稣他有完全 不一样或者是更深的看法。他下一次他就会说，如果耶稣再有什么吩咐，我要不要去做呢？我肯定要去做，因为他亲身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经历到那种喜悦。那么这样的一些佣人，圣经中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我相信在那些宾客当中，他们喝了美酒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会想起哦，那有一些佣人啊，是他们把这个水缸的水倒满，是他们把这些美酒送上来，没有人会在乎他们啊，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一个仆人。但是那些佣人他们自己怎么样呢？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在这个伟大的神迹当中，他们流下了自己的汗水，他们参与到其中。那么上帝喜悦人能够与他分享荣耀，那么人呢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上帝怎么样呢？上帝喜悦把这样的荣耀与人来分享。所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把这个冠冕给谁戴上？给他忠心的仆人戴上啊，给那长老戴上。结果那个长老呢，把这个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长老会说啊，我们不配戴这样的冠冕啊，一切的感谢赞美，一切的荣耀要归给那宝座上的羔羊。但是这个冠冕是谁给这些长老的呢？谁得给这些忠心仆人？是上帝给的。所以站在我们人的角度，我们人的立场，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上帝喜悦让我们一起与他分享荣耀啊。所以我人怎样分享那样荣耀呢？人就靠忠心的来顺服啊上帝的命令。所以呢，其实这个用人就是在这些小事上面荣耀了神，也经历了上帝希望他们所经历的最终的那样的一种喜悦，更深的一种喜悦。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甚至在乎他们。在一个欢乐的宴席当中，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打水，在送水啊，在流下自己的汗水。这些人做的都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小事，他们也是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他们成为这个神迹的一部分啊。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汗水，通过自己的这种付出，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他也经历更深的喜乐啊，更深的喜悦。他们对自己对上帝的认识，通过他们这种平凡的付出，平凡的小事，有更深的理解。好，我们还可以再来看到圣经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个很著名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次有许多的人跟从耶稣，那么在这许多的人当中，光成年的男子就有5000人，那么如果再加上妇女和儿童，他们很有可能是上万甚至几万人。这么多人跟从耶稣到旷野，然后天黑了没有饭吃，耶稣就让对他的门徒说，就是给这些人吃的。那么他们门徒就觉得无能为力，他的门徒们就说无能为力。那么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门徒安德烈是带了一个小男孩过来啊，这个安德烈这个就说，哎，这个小男孩这里有5个饼啊，2条鱼。那么耶稣就接过这5饼2鱼就掰开，然后呢就分给众人，结果就喂饱了这所有的人啊。那么剩下的零碎呢，还装满了12篮子，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啊，就是仅仅通过这5饼2条鱼。那么这个小男孩圣经也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男孩。那么呢，他做的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把自己所有的一点点东西拿出来给耶稣。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不妨也可以问一个问题，难道耶稣必须要通过这5饼2鱼才可以喂饱这么多人吗？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不是从这个天上直接降下玛纳喂饱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吗？耶稣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天上就降下食物来喂饱这旷野当中的人呢？他为什么非要等着一个小男孩拿出他仅有的一点饼和鱼，然后耶稣才可以行这个神迹呢？是不是耶稣没有能力 来从天上降下食物喂饱这些人，不是的，对不对？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但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答案也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希望人经历跟他一起同工，跟他成为他神迹，成为他的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当人们真正的在付出一点点努力，或者是付出一点点啊，把自己有的一点点东西献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可以让你所做的这一点点事情，或者献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可以成为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啊，可以给那么那么多的人带去祝福。所以在所有那些最后吃到饼吃到鱼吃到食物的那些人当中啊，他们肯定很开心很欢乐，但是我想他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啊，这个小男孩，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啊，是谁第一个把这个五饼二鱼带到耶稣那里去，大家可能不会关注这些。那么这个小男孩圣经也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也是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那么他献上的东西呢也不是很多，也仅仅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而已。但是我相信这个小男孩在经历这一切神迹之后，他心中的体会跟别人是不是一样的呢？我相信一定不是完全一样，他体会更深的喜悦。他看到大家都在吃饼都在吃鱼的时候，他心里多么的开心，他知道我成为这个神迹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神迹的起点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我带来的那五个饼两条鱼开始。那么他经历到更深的喜悦，他经历到更深的开心，那么当然他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他自己对耶稣的信心呢也得到增长。那么第二次以后他会怎么样呢？当耶稣吩咐的时候，他肯定就会遵行。所以他对神对人他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他也经历更大的喜悦。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神迹。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叫一个年轻人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拿撒路已经死了，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耶稣才到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哭很难过，那么耶稣看见大家哭，耶稣心里也难过，圣经说耶稣哭了接下来的圣经是这样来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38到44节，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那么在这一番描述当中，事实上我们当然会看见耶稣，但事实上这番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那么一种人就是马大，就是那个死者的姐姐，就是拿撒路的姐姐。马大对耶稣说什么？就是他已经死了已经肯定臭都臭了已经四天了。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推开那石头的人，石头有被推开，然后呢也解下那个裹尸布的人，也掀开那个挡在拿撒路眼前的那个手巾的人，这样也是一种人这里面有两种人。那么事实上就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种人，就是那些推开石头的人掀开这个死人脸上盖的这个手巾的人，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这样的人是没有印象的，对不对？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没有详细记载他们绝大多数人对这样的人是没有印象，这样的人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 但这样的人呢，他们听见耶稣的吩咐，他们马上就去做。而耶稣的吩咐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为什么荒唐呢？就是你还把坟墓打开干什么？那都死了四天了，啊，都已经死了四天，你还把坟墓打开干什么？很荒唐的命令，很不合理的命令。但是有一群人，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听见这个命令，他们就去行。所以马大是拿撒路的亲姐姐，我相信在坟墓门，在坟墓前面哭的那些人当中，马大一定会哭得很凶，因为死的是他的亲弟弟。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可以让他复活的时候，马大说什么呢？马大说他已经死了四天，已经臭了，不要打开坟墓了。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拿撒路听到他姐姐对耶稣这样讲，拿撒路心里作何感想呢？所以马大可能是对他的弟弟很有爱心，但这个爱心是远远不够的。首先他不仅是对耶稣的话没有信心，因为他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理性呐、啊。他觉得耶稣你说的话太不合理了，太荒唐了。那么他有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他就说啊，耶稣不要这样，这没有意义，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么第二个呢，他对他弟弟的爱是非常有限的，他对他弟弟的爱是远远的小于他自己的理性，他自己的判断，对不对？如果他真正的爱他弟弟，他爱他弟弟爱到一个地步，他看见耶稣来，耶稣说我可以让他复活，他如果真的爱他弟弟到一个地步，他会怎么样？他会不顾一切的相信耶稣所说的，他会第一个冲上去把那个石头推开，他会第一个冲上去把他弟弟身上的裹尸布扯下来，把他弟弟脸上的手巾截下来。他没有。所以他不仅仅是对耶稣没有信心，他对人的爱，对他亲弟弟的爱，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我希望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亲人像拿撒路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四天，那么耶稣来到我当中，我相信我无论怎样我要试一下，但是马大他居然理性，他的理智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去哭啊，他可以去埋怨耶稣，但他居然不愿意试一下。但是感谢神，但是却有一些非常平凡的人，他们没有质疑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反驳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说哎呀，让我们赶紧去做吧，让我们赶紧把这个石头推开吧。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马大对耶稣的话有一点点信心，如果马大对他的弟弟真正的爱的话，他不顾一切的，他把自己的理性判断先暂时丢在一边，他不顾一切的去推开那个石头，他不顾一切的去扯下拿撒路身上的裹尸布，揭开拿撒路脸上的那个面巾，他看见他的弟弟真的复活了，他如果真的亲手做了这些，我们想象一下他经历的喜乐会怎么样？会更大，对不对？那种喜乐跟他远远站在旁边看，我相信那个喜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看见他弟弟的眼睛就是那样睁开，他第一个看见他弟弟真的是从一个尸体真的变成一个有灵气有活的生命的一个人，他第一个站在那里，他亲眼看，然后他的手亲自的揭开他弟弟身上的裹尸布。如果他亲手做了这样的一些，他经历更大的爱，那么他对耶稣的话的信心呢，就更强烈的信心。那么很遗憾，他没有这样做。他本来可以经历更大的惊喜，得到更大的信心，他可以体会到更大的喜乐，在这个神迹当中，但是他没有体会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不愿意暂时的把自己的所谓的理性判断就暂时的先放一下。那么我们再试想一下，拿撒路在那里坟墓里躺在那个地方，如果他看到有一双手 解开他身上的裹尸布，宣掉他脸上的这个手巾，他看到那双手，哇，这双手我认识，这双手是马大的手，是我姐姐的手。如果他一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脸孔，哇，这个脸我认识，是我的姐姐马大。你看他对他的姐姐的爱会不会加深呢？会加深。你看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弟弟，我有一个这么爱我的姐姐，他如此热切的爱我，他如此热切的他要把我从死亡当中拉回来。那么他复活之后，他对他的姐姐的感情会不会加深呢？会加深，对不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切，他看到的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帮助他解开他身上的裹尸布，看到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揭开他脸上的面巾，他看到的那双手不是他一双，不是他所熟悉的一双手，不是他姐姐的手。他本来可以经历更大的喜乐，他跟姐姐之间的爱本来可以更深，可以更加的经历那样的一种爱和感动，但是非常遗憾，他都没有经历到。并不是上帝没有预备这样的恩典给他，而是什么呢？而是人仅仅不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所谓的理性和判断。如果马大，不要说马大对耶稣的话信心不够，马大如果对他弟弟拿撒勒的话，如果爱真的够的话，他不会在意这个弟弟身上味道好不好闻，味道好不好闻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是婴儿的时候，他有时候把自己身上弄得很脏，他不会自己去厕所，我们不会在乎他身上味道好不好闻，因为我们爱他。所以非常遗憾的是，人不仅对上帝的信心有限，人真的是对人的爱都非常有限。那么感谢神，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做了一个最平凡的事情，圣经没有写下他们的名字。当耶稣说推开那个石头的时候，他们都跑上去冲上去推开那个石头，当耶稣说解开他身上的布的时候，这些人就朝上解开拿撒勒身上的布。我们再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所有的旁观的那些人当中，他们都感到开心，都感到喜乐，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些亲自动了手的人，亲自推开石头的人，亲自解开过这个死人身上裹尸布的人，他们所经历所体会的跟那些观众跟那些旁观者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一定不一样，对不对？别人知不知道他们不重要，别人有没有称赞他们不重要，但他们自己知道，啊，原来我们与这个神迹有份啊，原来我们经历到这个神迹当中，原来我们在上帝所行的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也参与其中。所以他们经历的那种喜乐是更深的一种喜乐，然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会有一种更深的信心，因为耶稣让我做，我做了，所以我就知道如果下次耶稣让我做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因为他们亲手做过，他们不是站在旁边旁观。那么这些人是非常平凡的人，他们做的是一些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小的事情，甚至圣经都没有去描写他们怎么推石头啊，怎么解布，圣经没有去描写，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们就在这些小事当中，他们更深的经历了神，得到上帝更多的让他们得到的那种喜乐，那么更重要的呢，得到上帝给他们的那种更深的信心。当然在他们的这种小小的付出或者小小的事情上面，他们也事实上归荣耀给神，因为大家看见这个死人复活的归荣耀给上帝，而他们是这个神迹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个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一个门徒的名字叫安德烈。安德烈他是一个不是非常出名的门徒，那么圣经对他的记载不是很多啊，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是如何的讲道，如何的行神迹。但是安德烈他没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领袖的这种才干啊，就像彼得那样，他也没有，圣经没有讲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口才啊，也没有讲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恩赐，他行过什么样的神迹。 那么从圣经我们看到安德烈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基本上是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是比较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呢，他在他圣经对他很少的描述当中啊，他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安德烈总是默默无闻的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当安德烈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那里去。他的哥哥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后来是主耶稣大用的仆人啊，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教会的一个最先开始的一个领袖，就是一个人们可以看见的一个领袖。那么主耶稣三次对彼得说，把自己的把主的羊托付给彼得啊，所以彼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也是神所大用的仆人。而这个大用的仆人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来到耶稣那里来呢？是他那个默默无闻的弟弟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的。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41-42节，41节，他就是指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西门指的就是彼得啊，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么当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是谁把那个小男孩带到耶稣那里去呢？同样又是安德烈啊，同样又是安德烈。所以安德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看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人，在那么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谁会在意一个小男孩呢？哎，但是不管是安德烈发现了这个小男孩，还是小男孩发现了安德烈，但是无论怎样，是安德烈把这个小男孩带到耶稣那里去。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小男孩愿意来到安德烈面前啊，所以他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也不会有压力啊。小孩子没有来到彼得面前啊，彼得有的时候性格是很暴躁啊。那么约翰啊，耶稣的门徒约翰啊，他们的性格都有时候比较强的性格，这个小孩子来到了安德烈的面前。那么圣经是这样记载，在约翰福音6-8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这里圣经记载安德烈是这样来记载，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你可见安德烈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人，是吧？人们提到安德烈要说他是谁谁，说他是一个名人的兄弟啊。如果有人介绍我，就说啊，这位是冯海姊妹的丈夫冯涛先生。这个啊，我真的以前是有人这样介绍啊，真的以前有人这样介绍。那么这个表明什么呢？就是冯涛先生是很不重要，但是冯海姊妹大家知道啊。所以呢，你要想认识他，哦，他这个人比较聪明。所以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大家说，这个人安德烈，大家会说安德烈谁啊？然后他有一个兄弟啊，谁谁谁？哦，我们都知道了啊，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兄弟。所以安德烈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人啊，被人忽视的人，但是他起到非常的重要的作用。教会第一个领袖彼得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那里去，是安德烈兄弟。那么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那个小男孩，一切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开始就是5个饼2条鱼，一个小男孩带来，这个小男孩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那里去。那么还有一次是在约翰福音12-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撒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么这几个希腊人是外邦人，他们听见耶稣的名声，他们要来见耶稣，他们先找到腓力，然后腓力又找谁呢？找到安德烈，然后他们一起就带这些外邦希腊人去见耶稣。所以为什么要去找安德烈呢？因为安德烈这个人非常的温和，安德烈 不会去拒绝外邦人，不会去拒绝希腊人，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是瞧不起外邦人的，犹太人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给我们有洁净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是非常干净的啊，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那么我们是遵行上帝洁净的律法，我们是非常干净的人。那么外邦人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看，外邦人是非常污秽的，那么一般的外邦人是知道犹太人是这样看他们，但是呢这几个希腊人他们鼓起勇气，他们想见一眼耶稣。那么他们最后找到谁？找到腓力，腓力最后 找到安德烈，因为他们知道安德烈不是一个这样骄傲的人，安德烈不是一个去审判别人或者是居高临下去拒绝外邦人那样的人。所以从安德烈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默默无闻的门徒啊，他没有做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一些事情，圣经没有记载下他做的任何一个神迹，也没有记载下他讲的任何的一篇道，但是他在一切大的神迹后面，大的事工后面，可能人们会看见一个默默无闻的影子，那就是安德烈。教会，基督的教会在这地上建立，彼得是第一个啊，教会的一个领袖，就是在人来看，那么彼得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那里去，然后我们刚才也看见小孩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那里，我们更看见什么？外邦人是借着安德烈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当福音可以传到外邦人，传到以色列之外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是安德烈。但是人们，我们往往会记得彼得，对不对？因为保罗，往往会记得保罗，因为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啊。但是呢，我们会忽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安德烈。那么事实上安德烈他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门徒，资历的使徒，他是第一个跟从耶稣的，所以他很大可以摆一摆自己的老资格，他说我是最早跟耶稣的，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在他的平凡的生活当中，默默无闻的事情上面，他来跟从神。所以我们会看见他的服事并不是为了自己啊，他的服事是为着主。那么事实上安德烈最后是怎么死？他也是殉道死的，殉道死的，但是他同彼得一样，彼得也是殉道死的。那么彼得认为自己不配像耶稣那样被正着钉十字架，所以彼得要求我不配像耶稣那样，像耶稣那样正着钉十字架，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着钉十字架。那么安德烈也是这样的，当安德烈殉道的时候，他对那些人说，就是我不配像耶稣那样正着钉十字架，所以你把我斜着钉十字架，这样斜着钉十字架。那么后来这样的一个斜着的十字架呢，就变成了英国国旗呀。大家知道英国国旗有一个正的十字架，对不对？后面有一个斜的十字架，就是所谓的米字旗。那么这个斜的这个十字架就是安德烈的十字架。所以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他呢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他的服事不是为自己，他的服事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一有机会他就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的默默无闻并不表示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的默默无闻体现在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就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像保罗啊，我们不像彼得，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摩西，可以成为大卫，我们很多人都是像安德烈那样，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种平凡的生活当中，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像安德烈那样，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在这种平凡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思想一下，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信主，那个时候他的兄弟安德烈坐在旁边，他的小弟弟安德烈坐在旁边，当安德烈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哥哥， 安德烈的心情是怎样？何等大的喜悦，对不对？他说我这样的一个哥哥，以前是一个顽固的渔民，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哥哥，他被耶稣改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被上帝这样的使用，而我这样的一个哥哥，是我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没有人记得，可能彼得都忘记了，因为彼得对他的弟弟不满意。彼得有一次说，我的弟兄得罪我啊，我知道他西斯够不够。那么这个弟兄指的是谁呢？神学家圣经学者一般都会认为是安德烈。彼得不是太在乎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弟弟，但是我们知道，当安德烈看到上帝那样的兴起彼得，安德烈他内心的那种喜悦他自己可以体会。他知道自己在这一切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神迹当中，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砖头、小小的垫脚石，但是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别人忘记他不重要，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但他自己可以经历那样大的一个喜悦，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无论我们是彼得，无论我们是安德烈啊，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荣耀我们的神。那么以前有一本书叫做《细节中的上帝》，好像是这样啊，我不太记得。那么我也没有看那本书，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往往看小的事情，对吧？啊，上帝在暗中查看。那么这个大的事情，我们喜欢在人的面前来做啊，那么小的事情呢？可能不被人注意，但是上帝往往看小的事情。那么耶稣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没有对人说啊，你有没有去赶鬼啊，有没有去行神迹，有没有去医病。耶稣对人说啊，你有没有给人家一杯水喝啊，你有没有去探访这个关在监狱里的人，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很小的事情。细节中的上帝，上帝看我们每一天很小的生活。那么事实上，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在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啊，我们可能会表现得很好，但是呢，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在一些小事上面啊，我们会怎样做。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是讲这个军队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群新兵到军队里去参军。那么呢，他们的领导、他们的长官就让这些新兵出去干活，让他们去干一个什么，就是打大锤啊。有一些当兵的拿着个大锤砸，有一个当兵就扶着那个签子，那个铁签子啊，这个大锤就把这个铁签子砸到这个石头里面去啊，就是这样。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当兵呢，他都愿意打大锤，他没有人愿意去扶签子。就是他倒不仅仅是怕不安全，他觉得什么呢？那个打大锤呀、啊、很威风，哎呀，那个大锤抡起来汗流满面，然后那个别人可以看得到，哎呀，这个小伙子真是努力啊，这个小伙子干得真不错啊，打很威风。那个扶签子呢，蹲在那个地方啊，也没有流汗，就是蹲在那，人家也看不到他。这个好像别人打大锤打一天回去热汗淋漓的，然后一看就是干了很多活回来的，那个扶签子的呢，连衣服可能都不是怎么脏，也没有什么汗，他回去大约在这偷懒没干活。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当兵的就抢着要去打大锤，没有人愿意去想扶签子。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开始他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说哎呀，没有人愿意扶签子，我就去扶吧。结果他就总去扶签子，那么最后怎么样？这个年轻人就被长官选中，让他去进了一个精英部队，让他最后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战士。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官让这些人去干这个工作啊，这不仅仅是去干这个工作，他要通过这个工作当中去找到那些这个心理素质最好的战士，然后去找到那些真正的服从命令的战士，哎，找到那些真正坚强的人，就是内心很坚强啊，他持守在一个位置，他这样就盯在那个地方。这个长官要找到这样的人， 结果这个年轻人，扶签子这个年轻人就早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们愿意打大锤啊，我们愿意哇，就是啊，我为上帝做很多流汗啊，我为上帝到处跑。但是有时候上帝看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你怎样对你的孩子啊，你怎样对你的妻子啊，啊，你对你传福音的对象，你可能很有耐心，很有爱心。你对你的妻子有没有爱心耐心？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爱心耐心？所以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每天都要面对。但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呢，你可能不一定会每天去面对。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上帝关注的是这些。以前就是有个姊妹，她问过，她也是一个信主的姊妹，她问过我一个问题。那么她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她，她就说呢，啊，我信耶稣啊，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很困扰我，就是耶稣真的是上帝吗？真的是上帝吗？然后哎，我说是啊，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其实这个疑问其实很正常啊，非常正常。我们知道一些很伟大的一些基督徒，甚至特蕾莎修女，她很多时候都有疑惑，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心中有各样的疑问是非常正常。那么后来这个姊妹讲一番话，她就说，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应该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对不对？他想一个更大，至少是什么天塌地陷呐、啊，地动山摇那种，然后就是上帝啊，那是何等威严，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命立就立，说有就有。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做了些什么呢？让几个人从死里复活啊，让几个人病得医治啊，平静了风和海，就说。这些事情，你像耶稣的门徒也让人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旧约的先知也让人从死里复活，啊，耶稣平静风和海，但是你像摩西呢，他把红海分开了，那么，啊，以色列人脚踩到约旦河里，约旦河分开了，所以不是那么，如果真的是宇宙的主宰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更大的事情发生呢？啊，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顷刻毁灭一座城啊，索多玛城。耶稣来到世界上呢，耶稣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后来我想，他这样，这也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看圣经中的耶稣真的是像这个姊妹说的这个样子啊，耶稣以一个最平凡甚至卑微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人们看见耶稣，人们一看见怎么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那么甚至后来成为耶稣的那个拿但业说耶稣一开始看到耶稣，这不是，这人家说他是从耶稣从拿撒勒来，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他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还能有什么好。所以耶稣他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圣经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怎样，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耶稣可能与许许多多人心里所想象的上帝，所期盼的上帝，可能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么曾经有人写过一篇短文来描述耶稣的平凡啊，以及对我们的一些启示，我把这个短文给大家念一下啊。道成肉身的奇迹泯没在孩子平凡的生活，登山变相的辉煌光彩淹没在鬼父的山谷里，复活的荣耀降杯成为海旁早餐啊。这个我想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做什么事情呢？他为他的门徒在海边预备早餐。他问那个彼得，耶稣死了以后，彼得就去打鱼了嘛，彼得带领一帮人又回去打鱼去了，结果耶稣来到海边，门徒看见耶稣，彼得看见耶稣，然后耶稣问彼得的第一句话就是吃早饭了没，就这样的一句话啊。 降杯成为海复活的荣耀，降杯成为海棠早餐。这不仅仅是神的降杯，而是神极大的启示。我们总有一种倾向，就是去追求超奇的经历，错把英雄的行为等同于英雄，在重大关头昂然度过是一回事，在每天生活中荣耀神，没有人作证，没有光彩，丝毫没有被注意，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有时虽然不求有圣人那种光环，但也想做一些事情令人家说，哦，看他是一个多么虔诚的人呐，看他是一个多么会祷告的人呐。但是若你对耶稣有正确的奉献，人们所关注的是神透过你流露出来的大能啊，人们不是看到你，人们是看到上帝透过你流露出来的能力。我们想要说的是，哦，我从神得到一个奇妙的呼召，其实要在最卑微的生活上荣耀神，正需要那全能的神在我们里面才可以做得到。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使我们完全的属于他，以致全部为人所注意。圣徒生命的考验不在于成功，而是对平凡实际生活的忠心。我们会以在基督教事工上的成功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是正确的目标乃是在日常生活上彰显神的荣耀，在属世界的环境中活出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属神的理想生命是在人与人之间每天日常的实际关系中所表达出来。这篇短文其实就提醒我们，耶稣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最深的心愿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他，然后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爱真正能够爱上帝也爱别人的人。我以前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有一个老师，他收到一封信，有一个老师收到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是一位女士写给他。后来打开信一看，这个女士说，就是我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我是你班上的一个小学生，这个老师在小学教书，我班上的一个小学生，但是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但是我今天我想写封信告诉你，就是当我还在你班上做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是打算自杀的，因为我很痛苦啊，我的父母那一天他们都不在，出去度假，然后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呢，我把家里的门窗全部都用这个胶带全部都贴好，然后全部都密封好，我就打算那一天我上完学之后，然后我回到家里我就打开煤气，我就打算自杀啊，我都全部都计划好。后来在那天就在你的班上，就是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快到那天结束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你走过我的身旁啊，你把我拍一下，然后看到我正在写的字，你说哎写的不错啊，然后你就走开。后来就你的这个举动，这句话呢，让我那一天我改变了我的决定啊，我回去之后我就把这些胶条就撕掉了啊，我就没有打开煤气。他说到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妈妈啊，我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后来那个老师看到这封信，老师感到啊非常的喜乐，但是呢也有一个极深的恐惧，他知道自己一个这么小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啊，如果当时安德烈他要是想，哎呀，我看见了耶稣，我去叫我的哥哥，我哥哥会不会嘲笑我呀，他如果顾虑半天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我们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事 意味着很多很多，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别人也意味着很多很多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彼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摩西，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保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德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件平凡的事情上面，我们真正按着耶稣的教导，我们去爱上帝，我们去爱人啊。我们来祷告。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啊，我们就不仅仅是求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一个重大的考验临到的时候，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托住我们，不要让我们跌倒。主啊，我们更是来求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也不要让我们跌倒。主啊，你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来荣耀你。主啊，你是怎样啊感动你那些数不清的啊不知名的你忠心的儿女，你忠心的仆人。主啊，你今天也怎样的来感动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余下的时光，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成为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